啊，别吓我了！哎呀，
喏，看一根白头发，完了啦，莎莎，我看要不了多久，你就会跟魔镜公公一样，满头白发哦。
才不会呢，不会这样吧，魔镜公公。
莎莎，你尽管放120颗心，也许在70年吧，你才会有满头白发，成为一个最美丽的老太婆。不过你们两个这么一吵啊，倒叫我想起一个有关白头发的故事。
啊，白头发也有故事啊？
可不是吗？而且还是个惊险刺激的历史故事呢。故事中的男主角，他满头的黑发在一夜之间呢，像变魔术似的全都白了。
为什么呢？
一夜之间呢？
这个故事挺长的，你们两个就耐心听着吧。这是一段发生在春秋时代末期的故事。当时的周朝名义上是天下共主，也就是龙头老大的意思，但是这个老大哥啊，又弱又穷，根本就管不动他底下的诸侯王国。
那还算什么龙头老大？
的确是没意思透了。分布在各地的诸侯们啊，成天的你打我，我打你，争权夺利，哎呀，混乱极了。本来齐国最强大，后来被宋国打败了，没多久晋国又成了武林盟主，可惜宝座啊，仍然被南方勇猛的楚国啊给抢走了。
哎呦，魔镜公公，你说慢一点嘛，我都搞糊涂了。
哎，真是一笔糊涂账吧。哎，我们还是赶紧来看看，最后是哪一个国家又消灭了楚国，成为新的天下霸主？
是谁呀？
是吴国，一个又小又不起眼又常常打败仗的南方小国。
既然吴国这么弱，又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呢？
吴国能够成为南方不败，当然是靠很多人的努力咯。其中最大的功臣啊，叫做伍子胥。可是啊，他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楚国人呢。
不对吧，既然是楚国人，为什么还要帮助吴国去消灭自己的国家呢？这简直太过分了吧。
是吗？咱们再往下听听看。白发复仇者。
楚平王，也就是现任的楚国国王，这个人脑筋有点问题，居然在后宫和大臣费无忌商量着，想娶自己儿子的老婆当老婆呢。
无忌呀，你说的那位秦国公主真的很美吗？
启禀大王，真是美得没话说了。哦，这么美的公主可是上天赐给大王的礼物啊，请大王早日将她迎娶回宫吧。
可是当初派你去秦国提亲，明明说好了是将公主许配给我的大儿子，这么一来恐怕会被人说闲话吧。啊，是不是啊，无忌啊？
大王请放心，这点臣早就为您想好解决的方法喽。
哦，
公主身边有个侍女，长得还算是干净，不如就把她嫁给太子喽。
无忌啊，你真不愧是个忠心的臣子啊， 本大王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
就这样，一个没有大脑的国王和一个坏心眼的奸臣，自以为聪明地做出这种好没羞耻的事。费无忌千方百计地讨好平王，却又担心太子会找他的麻烦，干脆先下手为强，向大王造谣，说太子想要造反。楚平王自己做了亏心事，也怕太子怀恨在心，于是就把太子和太子的老师伍奢抓了起来。费无忌的心肠更坏，他利用伍奢当人质，威胁伍奢他的两个儿子，如果他们不出面自首，就将伍奢处死。
子胥啊，怎么办？爹年纪大了，一定经不起他们折磨，我得立刻进京去自首。
大哥，你冷静点，难道你不明白这是一个陷阱吗？
啊，
不管咱们去或者是不去，爹爹他恐怕都凶多吉少啊。
可是我们怎么能够丢下爹不管呢？就算逃，又能够逃多远呢？
但是如果我们都死了，那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啊，谁又来替爹爹争回公道呢？
嗯，子胥，你走吧，你才智过人，也许有朝一日能够为武家报这灭门之仇，做哥哥的必须去陪爹，尽一份子女的孝道。快走啊，
大哥，替我向爹爹磕头，我伍子胥对天发誓，一定为你们复仇，我会不计任何代价消灭楚国。
伍奢和伍尚果真被判了死刑。临行前，伍奢一直面带微笑，刽子手看了觉得很奇怪。
喂，老头啊，你有毛病啊，啊，死到临头了你还笑啊，啊？
我家子胥逃走了，从今以后只怕楚国别想过太平日子了。
楚平王发出了全国通缉令，到处张贴伍子胥的画像，悬赏捉拿。家破人亡的伍子胥隐姓埋名，东躲西藏，过着凄惨的逃亡日子。这天，他来到楚国和吴国交界的昭关，关口照例又是张贴着他的画像，大批士兵对往来的百姓严加检查。
老天爷呀，只要一出昭关，到了吴国就有希望，难道你真要让我走投无路死在这里吗？
绝望的伍子胥走到了一条河边，他躺在芦苇丛里，回想着往事，越想越难过，越想越不甘心，整个晚上都没有睡着。天快亮的时候，他才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，没多久就被野鸟的叫声吵醒了。茫然的伍子胥走向河边，打算捞些水洗脸，当他看见水中倒影时，突然发出一声惨叫，整个人跌坐在水里。
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头发，啊，
我的头发怎么全都白了？
原来过度的焦虑和忧伤居然使得伍子胥在一夜之间白了少年头。
天意，这是天意，老天爷你赐我一个全新的面貌是为了帮助我完成复仇的心愿吗？也许我能够顺利通过招关了。
上面一个，上面一个，快点，好不好？
快
啊！没吃饭呢啊！
是啊，搞什么？
求你那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！
我真的是快被伍子胥整死了啊！天天守着昭关，监视每一个过关的行人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
啊！可不是嘛！喂喂，过来，
过来，
就是你啊！你还看？
是啊，
哎，老王，你看这个家伙和画像上的伍子胥，挺像的啊！
哎，我看看，哎呀，我说老刘啊，你是不是眼花了啊？伍子胥啊是个年轻人呢，这老头的头发都花白了，恐怕都能当伍子胥他爷爷喽。
说的也是啊，好，走吧，走吧，
走了。
谢谢。
伍子胥逃出楚国之后投奔吴国，并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，一步一步展开报仇计划。吴国在伍子胥的辅佐之下成为超级强国，终于消灭了楚国。
来人啊，替我把楚平王的尸体给挖出来。
大人，挖尸体干什么呢？
我说把楚平王的尸体挖出来。
哎呦，你看看这根本呢都是一具骷髅了，挖出来还真吓人呢。
哎，是啊，我觉得大人那副冷冰冰的样子更吓人。大人，楚平王的尸体抬到。
抬到了。
把尸体抬出来放在地上。
是。
昏君，伍子胥来报杀父杀兄之仇了。
伍子胥挥着鞭子疯狂地鞭打着楚平王的尸体，打着打着居然昏倒了。报了大仇的伍子胥从此留在吴国辅佐吴王阖闾，使吴国成为一等一的强国。但是强大的吴国居然被一个叫越国的小国给打败了。在那次大战中，吴王把命也给丢了，不过他的儿子夫差很争气，下定决心要替爹爹报仇，打败越国。结果他真的做到了。本来他打算把越国的国君勾践处死，但是勾践派人贿赂吴国的大臣，拼命在夫差的面前为勾践说情，这才免除一死。从此勾践一家都做了吴国的俘虏，但是对于这件事伍子胥始终不赞成。
大王，勾践这个人心计很深，今天您放他一条生路，恐怕以后会后悔呀。
这个好吧，再观察他几天，如果他有什么坏的念头，再杀他也不迟。
没多久，夫差生了一场大病。他在床上躺了7天， 虚弱的连话都说不清楚。勾践一听说夫差生病的消息，立刻要求去探望夫差。
喂喂喂，你去干什么？又不是医生。
我虽然不是医生，但是我能从人的粪便当中尝出这个人的病况如何啊。
吃到便了。
叶九，勾践真的是疯了，
是疯了，
居然连大便都吃啊。
是啊，哎呀，真悲哀呀。他也曾经是一国的国君呢、啊、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呢？
就是说，
也许他是真心感激咱们大王不杀之恩吧。哎呦哎呦哎呦、啊、你们看，这要吃大便了。哎 哎呦我的天哪
天哪。恭喜大王，您的粪便当中有一股酸酸的味道，显然身体很快就要康复了。
勾践，难为你了，你肯为我这么做，我真的很感动。这种事情我的儿子也做不到啊。
大王对我恩重如山，勾践赴汤蹈火在所不惜，更何况只是尝一小口大便呢、啊、
夫差真是太感动了。病好之后就放勾践回国，可是他还是不放心，常派人去探听勾践的动静。这些人每次回来都说，
勾践一天到晚就和百姓们一块砍柴、喂马、赶车，他的妻子生火、做饭、补衣服。
哦，那他说过什么话吗？
什么也不敢说，我们骂他、侮辱他，他都老老实实的听着。一提起大王，他总是说您是个大好人呐。
嗯，好，太好了。
大王，您别看他表面上百依百顺，他骨子里却恨透了吴国，他正在招兵买马想报仇呢。
你一张嘴就是勾践这么坏那么坏的，不嫌烦啊？
大王，勾践是不会死心的。
好了好了，我不想听了，你走吧。
夫差不但不听，还越来越讨厌忠心耿耿的伍子胥。伍子胥觉得很灰心，夫差变了，他不再是从前那个英明果断的年轻国王，他变笨了。子胥借着一次出使齐国的机会，把儿子托付给一位齐国大臣抚养。这件事传到夫差耳里，把夫差气个半死。
把儿子送给齐国人抚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姓武的家伙难道背叛上瘾了，又想逃到齐国回头来对付我吗？我可不像楚平王那么笨。
伍子胥假装对大王忠心耿耿，背后又讲什么吴国快亡了、大王昏头之类的坏话。大王如果不防着他，他早晚会造反的。
哼，好个伍子胥，仗着立过功劳就敢说我的坏话。来人了，
是，
把这个东西给我送到伍子胥家里。
遵命。
一把宝剑，大王，你也未免太小看我了。我伍子胥岂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？哼，只怕你今天杀了我，明天勾践就要攻过来了。唉， 来人啊！
是。
我死了以后，将我的眼珠挖下来，挂在城门口。我要眼睁睁地看着越国的大军攻进城来。
伍子胥一死，再没有人向吴王提出忠固了。勾践更是暗地里高兴，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要复仇血耻的念头。勾践一再提醒自己，曾经受了多少的屈辱，这笔账都要向夫差讨回来。等夫差完全没有戒备的时候，阴沉的勾践便展开绝地大反攻，把吴国打的是落花流水。这回换成夫差厚着脸皮派人去求和，没有想到被勾践一口拒绝。绝望又伤心的夫差这才后悔当初没有听伍子胥的劝告。
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杀死伍子胥，把他的忠告当成耳边风，才落得今天的下场。
夫差猛然抽出匕首，狠狠往胸口刺去。
大王，大王，你们这是何必呢？
用布把我的脸盖住，到了九卷之下，没脸见子胥啊。
夫差死后，勾践取代他的地位，成为春秋时代的最后一个霸主。这种诸侯王国之间的争夺战并没有告一段落，反而进入一个竞争更激烈的新时代。
怎么样，一头白发居然引出这么一大段故事。
魔镜公公，我觉得伍子胥好可怜哦。虽然他的做法有点狠，可是他也没办法啊。
我倒觉得夫差最可怜，他那么信任勾践，没想到还是被骗了。要是换成我啊，真的会被气炸了。
就是说嘛，那个勾践好阴险哦，为了要获得吴王的信任，居然肯去吃他的大便呢，好恶心哦，我想到就要吐了。可是哦，他这么做好像也很有道理哦，因为他要复国嘛。
这个什么春秋时代的人真是有点无聊哎，大家都想当老大，而且成天你报复我，我报复你的，不像我们现在的人都很爱好和平，大家相亲相爱的。
呵，仔仔，你还说春秋时代的人呢？你别忘了，上次你跟隔壁的圆圆抢玩具抢输了，气嘟嘟的回家，我听到你对天发誓说，
你
老天爷在上，我崽子在下，我一定要好好锻炼身体，长大以后身体强壮，把圆圆揍死揍死揍死。
人家还是太生气了嘛，其实我跟圆圆还是好朋友啊，我不会害他的。
仔仔心地善良，又老实又憨厚，是不会那么气量狭小的。
就是嘛。
魔镜公公，我觉得像伍子胥、勾践和夫差这些人一定活得很不快乐，他们都在伤害别人，可是自己也受到伤害。
哎呀，小莎莎好像越来越懂事了。 而且也很有同情心哦。不过我倒觉得，生活在当时的老百姓啊，才是最可怜的。在春秋那个冒险泛滥的时代里，这些大英雄大豪杰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啦、怨恨啦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当然也顾不得别人的死活了。
就是说嘛，
不过如果莎莎生活在春秋时代，哇，那历史上一定会多一个女霸王。
为什么？
因为她太恰了，不管勾践、夫差还是伍子胥，见了我们莎莎小姐都会说：“哎呀，怕怕。”